猜错，而是从猜的过程当中你的意思会拓展。那这个东西齁，这东西到底是什么齁？因为其实赛斯有提到，他说想象力本身它就是能够通各个次元实相。那你在猜的时候你有没有用想象力？有吧。那想象力它是可以，因为我们在课前我们讨论过很多有关的意识的特质的部分，对不对？当我用想象力我想是什么的时候，比如说我想爱品的话，那我有可能会把我的意识搭在你的身上，然后去了解你的思维方式。因为意识有这样的本质，就是说我可以搭在你的身上，用我的意识搭在你的身上去了解你是什么样的情况。尤其是在如果你是在一个自我比较放松频率比较低的状况的时候，你其实是很容易去猜得准的。为什么猜信封会那么重要？因为他在猜的时候他用很多他的想象力，他的意识旅行就对了。好，那这个东西的话其实跟猜对猜错是没有什么关系，也不重要。比较重要的就是你会学会那个意识怎么样搭在别人身上。到第九册有一节他谈到谭摩斯曼，那他提到说谭摩斯曼非常厉害，他可以就直接附在对方身上，然后他可以对对方，比如对方有身体有不舒服，他经常会帮他疗愈。所以谭摩斯曼他虽然是 Priest Hall 的一个印刷出版社的经理，可是这个人的修为是相当高的，是赛斯认可非常修为非常高的一个人，应该不会比舒华金斯低。这个人你看他的能力，他是非常强的一个能力的人，我是说在心灵方面。那我们平常的话，比如说这样讲，我们除了训练赛斯书了解赛斯讲的东西之外，其实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就是怎么样去让你的意识能够旅行，不一定是在睡觉的时候，不一定是在投射的时候，而事实上你是可以在现在在物质实相上的话，你仍然是可以做很多意识上的旅行。那我们在课前有提到老子道德经提到那16章的那个部分，对不对？你怎么样让自己是静，因为静就是归根，就是回到源头，然后呢就可以了解事情的本质，对一切事情会变成明了。那只要我们的意识能够往上旅行的话，那么事实上我们用的观点就不是你自我的观点在看的，是不是？所以想象力在人的一生当中齁，它恐怕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依照我个人的看法，如果你要问我说我怎么样去过好的人生，我就会告诉你说你怎么样去训练你的想象力。好，那训练想象力有很多方法嘛齁，我们之前有开过一些想象力的工作坊，比如说你的思维至少它是可以移动的。那我们在课前我们讨论几个问题，比如说有些人他是很多条件把他的脚完全绑住，然后他说他要有新的办法，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必然是要让你自己完完全全自由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有新的方案或新的方式会出现，对吧？那自由本身其实是可以让你能够你的意识能够旅行，但我们如果都不练习我们的意识旅行的话，那你又怎么样能够了解到你自己的所谓的你的人生蓝图，或者你要做的事情，或者你跟对方的关系，或怎么样去了解对方。那在孩子时代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做意识旅行，我们可能用模仿的方式，那模仿本身是不是仍然是想象力，是不是？我假设我是乌龟，或我假设我是猫，然后我用我的感觉，我是不是模拟它？那我是不是等于把我的意识附在他身上，我想象那个部分。那你不要觉得这个东西是好像是孩子在玩的游戏齁。事实上这个就是一个意识的练习。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识的练习。所以他提到一个情况，就是说你看真在第七册一直到第八册，他们都有很多做一些信封测试的问题。那为什么赛斯要花那么多的时间，赛斯过来这么困难，对不对？为什么赛斯要花那么多的时间让 让赛斯上身的针去做信封的练习。好，为什么需要这样做？那我们又凭什么能够把这个能力都放掉？是不是？我怎么样用我的想象？因为想象力是意识理行的，那意识只要能理行的话，你就有新的资讯跟新的资料啊，是不是？所以这个是我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么他今天所用的一个材料是抄写那个诗歌的译文，他是真写给鲁伯的一首诗，还蛮美的齁。我们就不念诗了齁，你们自己看齁。所以这个诗人写诗都是很美的，半裸的你完美的梦乡。好，那一开始我们刚提到齁，我们意识既然理行的话，我们意识可不可以送信息？因为我们每天都在送信息嘛，我们每天不断在送新的信息出去。我们的感受跟外面的环境其实没有距离，感受跟感受是没有距离，所以我们不断在送的信息。那他说，鲁伯发出了一个信息，然后这个信息呢被收到了，然后这个指的是今来拜访你们的朋友。那这里有一个缘故啦，这缘故就是他们家的电视机坏了齁。然后真大声说呢，吉姆会来拜访我们，把我们电视像过去一样修好。所以意识心智不是我们想象的，就是说你又没有真的叫他来，他怎么会来齁。我刚提到的是一个意识旅行的部分，一个信息传达的部分。那所以当我们在谈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比较会重视一个状态，就是我好像在看我内心，比如说我有什么希望，我有什么愿望，我把那个部分我希望去得到。但是现在在讲的东西反而不是这个部分，它反而是在讲的是一个信息的传送，它反而是在谈信息的传递。我怎么样把我的信息传递给你比如说我想跟巴尼联络，那我怎么让巴尼知道好，我怎么样让他知道我在传递他的信息。那这个其实你若经常有在做那个意识旅行或者是信封测试的练习的时候，你可以用想象力，所以想象力可以变成一个管道，因为他提到说想象力可以穿透各个次元。所以当你用想象力的时候，你是用什么？用意念上去，对不对？可是那个意念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类似像义和团那种意念，我要怎样，我要怎样，我觉得不是，我是觉得比较像是一个信息传递的这个作用。好，那这里头我觉得你要注意它是怎么样在做的，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齁。当你有一个需要，你强烈希望这个朋友出现，那可能在不同的做法的时候，你信息的传递可能会有所不同。那这个人呢叫吉姆了，那个吉姆可能是他们班上的同学这样子。好，那吉姆是他的班上同学，他以前就来修过。那想象力的意思是说他已经可以把他来修的那个 picture, 那个想法，那个触景先把它 picture 化了，先把它先认为说它就会来，然后已经在 picture 上去处理。但不是用我们说的用强制我需要它，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比较像是信息传递这样子。好，那所以很多的身心灵的学派它有一直在提一个东西，像我们以前一些工作人也会提到，就是你怎么样把你的未来画出来，有没有？好，然后未来画出来，然后把它放在皮夹里面，那未来会变成那种样子。因为你现在是建构，因为思维它本身就是有这个能力，它是传递这个信息。那这个传递信息的这个秘诀在哪里？它在情感电后上下手。 很多东西看起来是蛮一样的，可是它的它其实是不太一样哦，就是它会在，因为你如果了解到赛斯它的一个层次结构的话，它一直在强调情感本身是可以通你的内在实相嘛，对不对？它是跟内在情感会产生化学物质，鬼影是物质，鬼影是物质会产生电性实相，电性实相会往上面去联系，然后会投射回来变成物质实相，它这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嘛。所以它其实你说意识理型本身齁，它有可能会比较接近是一个情感的理型，它是一个情感的理型。比如说我，假如说你一直觉得自己是不行的话，你再怎么送意念也是不行。可是当你的情感是在的时候，尤其是像这个吉姆跟他们是好朋友，好，那你有可能就会 call 到我。如果我跟你是好朋友，对不对？你有可能会 call 到我。如果跟你没有好，不是什么好朋友，我也不是那么在乎，你可能 call 不到我，因为情感上的问题嘛。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吉姆呢是住在城外，然后他正好是在旅行办公设备的修护工。那两年前呢，他曾经参加过几次课程。那今天呢，他告诉我们他在开车的时候，大概距离房子四个街区远的时候，突然产生了一个强烈的要来拜访他们的欲望。所以是情感在连结，情感在连结，因为那个情感本身是无远弗届的。你若记得赛斯的说法的话，比如说如果你有过世的亲人，那么你想要跟他见面，你只要呼叫他的名字三声，虽然你看不到他，但是你可以假设他就在你旁边。那活的人也一样，活的人也一样，就是你 call 他三次，他的意识形式会被你 call 到身边。真常常在出神状态要回来，赛斯都跟罗讲说，你叫他的名字，你叫他的名字叫三声，他就会回来。那这个部分的话，如果深入去研究的话，这里会不会也是一个秘密了？它仍然是一个秘密，因为有一个情感连结的时候，你其实随时是可以呼叫的，你有一个不管今天离开你多久的父亲或母亲跟你有深刻的情感的连结的，你充满了情感去呼叫他在旁边，基本上他一定会在的，因为空间是幻象。所以他说以潜意识感受为例，他说我想要舒服一点，如果我生病了，那时会有人同情我安慰我，这样的愿望很少在意识阶层充满情感，并且因为他所带的电荷会产生力气，无论你叫什么要捕捉到自己的自怜的情绪的话，就那么恰恰好正好在追求这样的结果，所以会怎样，所以你是抓到一个自怜消极性的情感。所以赛斯在这个地方有没有讲清楚不太一样，对不对？对不对？这一点他这里是这样讲，他说以潜意识的感受为例，因为其实后面他有好几节都在谈潜意识感受。他说以潜意识感受为例，他说如果我想要舒服一点，那如果我现在生病了，我需要有人同情我，有人安慰我，那他这样的愿望很少在意识阶层上能够充满情感，而所携带的电荷又会立刻产生结果，所以你捕捉到的是自怜的情绪，那你刚好追的状态就是一个自怜的状态。好，那就是消极的状态了。他说你无法逃避这一点了。他说你看以你们的说法，只要你意识到自我灵敏的状态就极具消极性， 任何充满情感的感觉几乎都会立刻的被实现。那既然你现在充满的消极性的话，那你会实现什么？消极性的现状，对不对？那现在如果你明白了这个道理，那我就会为你提供一个有利的条件。当你强烈的想要卖掉你的绘画的时候，我的朋友，你就会卖不掉。因为你当你有需要的时候，那个需要后面常常包含着一种自怜一种匮乏的感觉。
那你不是说行动带来更多行动吗？
啊，对，
其实他的那个念头想卖也是一个行动的那个念头啊。
对，那念头的他跟你讲说那念头后面是什么。我生病了，我产生自怜，自怜带着情感电荷，那情感电荷它会创造那个可怜的状态，让你去感受这个可怜状态。行动的确可以带来很多行动，但是带来痛苦的行动，带来被灵敏的行动，带来没有办法顺畅的行动。
哦，是在那个状态。
对，那我们不是在你家开读书会，我们不是提到白熊理论吗？哦，比如我现在只要跟你讲说，你只要不想白熊，你就可以离开了。那我现在想，我不要想白熊，我不要想白熊，那会怎样？你只想白熊啊！我不要想白熊，我不要想白熊，就是我一直在想白熊啊。那现在问题是说，你内心的情感觉得说，我就是一个穷鬼啊，我就是一个丑小鸭啊，我就是一个没人爱的，我就是一个最可怜的人。好了，我现在要我的意志力，我现在不要想那个了，我现在想另外一边的。那问题是你的感情电荷是什么？是不是？所以，但是我们通常在想的，我们通常在一般在教的，就是说，哦，你就是用你的意志力，用你的信念呢、啊。但是他没有告诉你说，哈，其实推那个信念的后面的情感电荷是什么？那个情感电荷是什么？情感电荷才是真正让事情变成实现的那个东西。
就是一直说所有的事情的话呢，先处理的内在的那种情感，然后再去发你的那想要的那个念头，那个才是真正的那个。
对，所以当你难过的时候，或者是你今天真的很灰心的时候，比较重要的事情不是去把那个灰心的信念改成，因为你改不了，
对对对，
因为你已经是那样的。那任何你想改变你的情绪的这个动作，哈，它一定有白熊的成分在啦，是不是？我现在不要想白熊了，我现在变成状态很好。那真正的电荷是那个想白熊嘛，就是那个可怜的自己嘛。所以我记得之前我一个朋友，哈，他在上赛斯课，他经常讲这样的，哈，他难过的时候，哈，不要想去更正他，何不先去喝杯咖啡？你先去喝杯咖啡，让自己的心先安静一下，让自己不要想去扭正它。然后呢，当心放松的时候，再用你的新的一个思维方式去感觉它出来。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去感觉一个新的东西。那这个东西的话，这样讲是很简单，可是操作上有很多很多技巧，也不是技巧，就是说你怎么去把握这个所谓的情感电荷这个东西。但是因为你如果听人家讲就说，哇，我跟你讲，我就是一百万，所以我得到一百万。问题是他是什么心态，你没有研究。你没有研究他的情感电荷。然后你说好啊，那既然他可以一百万，我也要。对不对？可问题是那个跟那个阿里巴巴四十大盗一样啊。换你的话，你跟原来那个不一样啊，是不是？你无法产生同样的类似的情感电荷，所以你反而会让自己被那个部分困住了。那虽然这是一开始的起锁式，第七章的第七册的起锁式，但是它却告诉我们一个极大的秘密啊！这个秘密你要练习操作。如果你会操作的时候，真的，我们一再提到，当你有痛苦有难过的时候，为什么你要跟那个痛苦先相接触？因为你先接受它嘛。你接受它，你肯定自己了。当你肯定自己以后， 你就开始能够按照自己真正能做的方式去做，而且只做自己能做的方式，而不是做一个跟原来那个角色相反的方式。那我通常我在赛斯的朋友当中，或者新时代的朋友当中，我常常会碰到一个情况，就是说啊，他学了身心理论，然后就反而不是以前的那个谦和或者是谦虚的这种状态，反而变成非常傲慢、非常自我。那会觉得说，好像我自己要，我只要我要，没有什么不可以。是啦，没错。可是问题是，那真的是你要的吗？那跟你的内在自发性有没有一致？如果有一致，相反，他会把它变成另外一边，但是他没有去感觉自己的真正的问题。你让自己的心先平和了，好，平和了以后，你才有可能说，哎呀，我现在不要想白熊了。但是只要你想，你提到说我现在不想白熊，那又想白熊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是赛斯在提到真他有这么一个故事，然后这个对方也说到他的信息，然后呢这个过程看起来是蛮像我们一般在讨论的，就是说哎呀，心想事成，就是我今天想要什么，那我下了愿望然后就得到了，是不是？但是那个跟情感电荷有关，好，跟你的情感电荷有关。那什么叫情感电荷呢？就是它不是有搬过来的那个东西。如果要去搬过来的东西，然后那个搬过来的那个搬的那个动作或搬的那个能量本身就是，它本身就是白熊啊。而且通常会有那种自怜的情绪的，这刚好是相反的结果了哈。如果强烈的渴望其他人拥有他们，并从他的身上得到利益，那么你将会卖掉他们，并且你的愿望就会采取必要的措施。但不管这样的措施怎么样，这个话都会被卖掉。这个是赛斯的说法了。好，赛斯的说法就是：好，我今天要卖掉这个东西，我不是说我今天自怜，自怜怜还是怜怜，自怜啊，我就是。自己很可怜，或者我真的很需要他，不是这个东西，是说，哎，他如果拥有这个的话啊，他会很棒。他拥有这个，他太幸运了。那你们女生的话，随其我哇，太幸运了，我是天生的贤妻良母，对不对？娶到我的话，各方面都圆满了。那我你有什么老公会追不到？你不是要说你的想法不是说，哎呀，男生真难找哎，哦，好男人真的好难哦，然后各方面都没有办法让我满意，而且哎呀，这个世上啊，真的好男人太少。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觉得你会卖得掉吗？我说卖话，
拍卖也拍不掉，
是不是？所以他在讲他卖话，他是说，你可不可以另外一个思维方式，就是说。这个话他真的，其实他真的是画得不错，对不对？然后他想说，任何人只要拥有我的画的话，那真的是他太幸运了。当年如果买这个真罗伯兹他们的画的话，现在不得了了吧？是不是？只要卖给这个赛斯基金会的话，你要卖多少钱人家都会收了吧？是不是？或者是赛友们。各位，这个秘密齁，很简单，不难，很接地气，但是不好掌握。就是你的情感电荷是什么了。好，同样人家来美国移民，你的想法是说我来这边好辛苦，我要很努力。另外一种人来是说，哦，天哪，来到这边我的天堂，我要发现宝地，我有太多可以玩了齁。是不一样的想法。那你对自己的看法，如果觉得说啊，哇，这个年纪了齁，啊，再去找伴侣齁，那实在太难的，而且大家都同样的说法，天下男人没有什么好的啦，只有张大哥是好的。还有我们的那个麦克是好的啊，翘子也不错。我是第三个还有啊。 你在自怜是不是？你这话是什么定论？对啊，是我要讲的意思是说，他在教他怎么去卖画哈。卖画的方法就是，你不是有那种自怜的需要，但是你们问自己哦，当你在下愿望的时候，有多少可以跟自怜会分得开的？有没有分得开吗？我希望儿子能够乖啦。其实你真正自怜的是说，我儿子哦很不乖，是不是？那个是比较是强的情感垫付嘛，啊？像我要国语讲的标准才可以，这就是自怜了哈。所以当你强烈的期待要保留他们，当你害怕放弃了他们将会损失你个人的一部分的时候，那么这将传播到其他人的东西，这样的就是其他人记持的一个资讯。所以他在告诉你，就是说你怎么样去，你一般都是怎么在看这个事情的，这是很重要的。那有一种方式，他说你摆锤啊，摆锤是一个非常好的发现你潜意识感觉的方法啊，并且的确是会改变他们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比如说你跟你讲说，你为什么没有办法来读书会？哦，因为我怎么样怎么样哈，我儿子要上班，我怎么样，这个要陪他之类的哈。其实你如果用摆锤的话，他会很清清楚楚告诉你，你所看不清楚自己的那个潜意识的部分，因为潜意识是很清楚的。你可能会有很多借口说啊，我是很想要啊，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啊，类似这样的一个说法哈。可是摆锤一摆下去的话，有可能就会出来。摆锤，如果你们真的想看的话，我那边有书啦，我在台湾买一些书回来，那你们可以来，大家来研究一下。因为这你知道，最早的话是灵印盘，因为没有什么其他工具，大家都不会。真跟罗都不会，他用灵盘，再来他就用摆锤。那摆锤他用很多，比如说像这里已经是第七册，对不对？这已经是第七册，那他仍然在用摆锤在测试。那所以他们用摆锤用蛮久的。
我觉得不如看书，不如我们哪一天我们真的是在现场里面这样子，对。
对，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叫做摆锤，你不知道怎么。那个书上是讲说，当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真的没有动它，它会一直打转。
那你要写下来你的问题。
对。
对啊，我们每个人一个问题吗？可以玩吗？
因为像没有玩过碟仙，然后告诉你说那个碟仙会这样自己跑，你可能不太相信啦。啊，但是如果你摆的话，其实我们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虽然在资讯上或在知识上，我们很了解它是多次元的，对不对？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像猫一样看到，我也感觉不到，所以那个都只是概念而已。可是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看到了，或者真的了解了，对你来讲就不是问题嘛。那为什么真跟罗会那么快？因为他一开始灵印盘就先上去了嘛，对不对？然后后来摆锤，他们几乎每件事情哦，我在看早期课，到了第九册，他还是一直都在做摆锤练习。所以我相信他们是一直都有在做摆锤，但像他们这么样的，你知道他们非常龟毛，就一个事情的话他们不是那么容易相信，你知道吗？但是他摆锤哈，像这他就一直在做训练。那我们刚刚提到想象力是用负的，对不对？摆锤的话是那边过来的信息。那如果你经常会有这种那边过来的信息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是真的有，真的有这样子。我昨天有一些工作要做，然后我就放在我的 Brappy 上面，然后回到家里， 不见了。可是我明明所有的手续都按照正常在做，我很知道要先把它 flush， 要先让它断线以后再过来，对不对？它就不见了。那后面又产生一些故事啦，但是我自己就很能够去觉察到一个地方，就是说何该有事，对不对？何该有些事情在酝酿在发生。那我们很欢迎有任何的事情，因为任何的事情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去体验一些创造的一个新的方式嘛。所以摆锤是一个非常好的让你了解你的潜意识的方法，那便的确会改变一个的一个很好方法。就像你们假设的那样，顺便说一句，你们今天晚上播放的音乐从几个方面来看是有益的哈。雅马哈七速，任何以过去生产或娱乐桌起连接都会立即到关系到当前作用。消极性暗示会起到作用，同时积极的暗示也会起作用，并且这两方面都是标志性的，就是那种指标性的哈。那些积极的象征能够被你适当的使用，应该为了你自己的利益去用它。如果你经常在这样做的话，但你没有意识到你这样做的话，有意识的知识对你会是非常有帮助的。那这里提到一个用音乐的方式，你怎么每次不自觉都在唱女人花都可怜这样子，多悲哀哈、哦！那每次每一唱，每一次唱都是唱那种最悲哀的歌曲。那这个歌曲本身，它因为它已经连结了多少人在难过的时候会用这种歌来。表达自己的心情，那这个每次表达是不是每个意思都会附在这个歌上面？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再找一些资料给大家做参考哈、哦。因为他说知识比你想象中还要更活，也就是说那意识形式对不对？比如说为什么这个庙拜一拜拜到后来这庙变得很兴旺，因为很多意识形式附在上面，你知道我意思吗？很多的感觉或很多的效力会附在上面，意识本身就会变活化了。那一样的情况，他这里提到说，那他这里提到雅马哈七速，可能是一首歌啦，因为我对这个歌并不熟哈、哦。那假设说你每一天平常没事的话哈、哦，都在什么女人花啦，或者是什么悲哀什么东西啦，捕破王啦什么之类的，好像蛮抒情的，蛮抒压自己的，是不错啦。问题是说，那首先你自己带来的暗示是什么？我们今天谈到的是情感电荷，对不对？哦，你不要老是觉得说我买不起啦，哦啊，这个东西太贵啦，我也不能贷款，我也没有其他收入啦。其实那个比较重要的是，是不是你自己的那个由衷的情感电荷？那如果情感电荷不去改变的话，你只看到的是眼前的东西啊。那眼前的东西你当然很难改，你没有办法去改眼前的嘛，是不是？可是如果你的情感电荷改了以后，你怎么知道三年后两年后会变成怎样，是不是？多少人的故事啊，而讲了不想再讲了，对不对？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小伙子一个，我们以前的那个红顶商人，他以前是那个当铺的小伙计吧，对不对？可是他后来变成前中国最大的商人，你怎么知道？你知道意思吗？那可是他就是有那个宽大的心，他认为他可以做到嘛，所以他帮助一个人去用全部当铺里面的偷偷去帮助他去考举人之类的啊，胡雪岩。对不对？对，你好厉害。对啊，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开始产生一种情感，然后这个情感他开始情感定位会触发很多其他的事情。我们其实在处理的是感觉问题，是情感问题，而不是外面的环境。 好，你聊到这里，那你觉得说生活很困难，然后一切都很困难。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感电荷的话，你又怎么能够逃开来这个情感电荷对你的压力呢？连一首歌，连唱歌，他说晚上的音乐从几方面来看也是有益的，或者是有害的。很多年轻人啊，不要讲年轻人啊，以前我们在看布袋戏，最难过的时候一定是那个什么，对啊，悲怆交响曲马上出来吧，对不对？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是那悲哀全部都起来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个是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但是那个布袋戏哦，就有一个人一出来，他一定是唱这首歌了。啊，史叶文吗？
史叶文出来的唱
这个。不知道是这样吗？是唱这首吗？你音乐比较知道。我因为我那个时候正在考联考，所以布袋戏不太能看的。
记得那个时候，
那个
时候，对对对，那什么？祖国红蓝多
红颜多活命，
哎，对
对，笑女白子。对，你怎么样让自己的情感的部分哦稍微转移一下？如果说你的情感来了就是这首歌，那你的人生大概就是这样嘛。
不然就转变成
差不多你还是一人一回啊，这样。
那、啊、如果你可以这样的话，
是啊，
对啊，
想就十八岁。
OK， 他整个你看整个脉络，他就告诉你，你的情感电荷是很重要的哈、哦。那你要寻求一个跟过去的连接。我们怎么情感，我们的情感随时跟什么东西一搭的话，你会帮助对方，当对方也帮助你。可是假设说你一天你自己不够强，一天到晚都要去搭那个悲伤的负面的、哦、你当然就每天都没有力气了。所以赛斯在他的课程中一直在告诉我们、哦、有很多很正向的东西、哦、你们不妨试试看、哦、比如说旅行啊，一个月至少做一次旅行啊，比如说像一个礼拜啊，像我们这样吃吃喝喝一下哈，其实真的花不了什么钱嘛，对不对？大家很高兴，对不对？啊，不要说啊，笑死啊，这个你很辛苦，不会的，我不会辛苦，很高兴 ，OK， 欢乐就好，快乐就好，好。那像那个开放性的火焰呐、啊，或者在树林里面去漫步啊，跟好朋友聊天呐、啊，或者是。哦、真正能够把内心里面最美的部分表达出来啊，像我们的丁山小姐，她这方面就非常棒。他们有好多团体，没事都在那边吟诗作对，你知道吗？那这不是坏事，因为那个诗都好美，充满的那种美感，所以她身上充满的那种艺术气息。我每次都跟她讲，哎，你的艺文气息实在太浓了。对啊，这都是好事，因为这个东西都变成一种。你经常接触的话齁，它变成你的身体的一种气氛，你知道，一种刚才不是有些同学在提到说，有些人的家里一进去的话，连狗都变成悲伤的狗，是不是呀、yeah, 这就是感情情感电荷啊。Yeah. 他现在跟过去连接齁，涉及马丁医生的一个负面回应齁，他对我来说在这里一个模糊于陌生女人的好，与你的朋友在一起，艾玛马丁的连接，一个过去不愉快的联想。你是一个孩子不舒服，马丁跟他的医生们访问你的父母，你哭了，清楚听到，艾玛马丁告诉你妈妈说，他不应该去你那里，然后你就会平静。所以这是很不愉快的一些感觉。然后一扇门关闭了，所以通过一些联想，这女孩子提醒你，你把 把他跟当年的马丁艾玛马丁会连在一起。你小时候有些被遗弃或者是被拒绝的经验，然后呢这个时候你碰到某些事情，他会联想到那个地方。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你在看电视，那听到某些事情，那跟某一件事情有关的时候，你在平常的任何时候，你在同样听到那首歌，你会不会联想到那个东西？多少会，对不对？啊，如果不会的话，哈，我一个个案曾经跟我讲过这样的故事，我已经讲过给你们听过了。他说呢，他跟他的先生男朋友啦，非常非常要好，那两个人就是像热恋一样。然后后来呢，她发现她的男朋友有了外遇了，那她就质问她男朋友说：“你为什么会有外遇？”她说呢：“因为我跟那个女孩子在一起的话，那个女孩子好，就是好柔情，经常就放那个第六感生死恋给我听，那我就觉得非常受到感动。”OK， 从此以后哈，这个女生，她只要听到第六感生死恋，她快要发疯，快要抓狂，她耳朵蒙起来，因为听到这首歌对她来讲就是她的男朋友或她的男人跟别的女人在亲亲密密，甚至连那种拥抱在一起那种感觉都会出来，你知道意思吗？因为那个本来就是这样嘛，当时第六感生死恋不是两个抱在一起吗？好像在，虽然他没有肉身，可是他在抱他嘛，然后在唱那种，那，对啊，是不是？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要讲的不是说不是这个东西，我要讲的意思是说，你有没有想过很多的情感的连结，造成你现在的问题？他这一节的后面在讲花魂热，然后他提到说花魂热是因为当年你跟你父亲在一起的时候，那你当时的不愉快跟当时的情况，那这个花魂热从你的爸爸那边传过来，而你的爸爸呢，对你来讲是一个男性的象征，是一个男人的象征，那你又想学男人，所以你把那个花魂热直接接过来。那这个地方给我们的启示，不是说花魂热，也不是说这个音乐，或不是说这个门关掉了以后，这个关门的这个动作让他想起当年被艾玛马丁跟他妈妈讲说，你不要理他啦，不是这个。我们要讲的是说，意识它有一种状态，就是它会连结，那连结会产生连结的感情，你知道我意思吗？对啊，很多自己的伴侣有外遇的哈，通常没有办法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他跟他在一起，他如果对他稍微亲密一下，他就立刻连结说你跟人家是怎么亲密的，会不会做连结，就立刻做连结啦，是这个部分在痛苦啦。他说这个非常有趣，对我来讲令人吃惊。我最近一直遵照赛斯的想法，相当成功的把暗示应用在花粉病上面哈。然后他说呢，星期五那一天天气非常好，那么我晚上星期五晚上我招待了一个朋友叫玛丽莲，跟唐威尔伯。那唐的兄弟有一个我们不认识的叫巴的。不是八还是九，跟八了几个女孩子。所以那天晚上晚一点呢，我的花粉病似乎战胜了我，我因此度过了一个可怜的周末，就是严重的花粉病的哈。那一天晚上不知怎么搞的，就是非常的不舒服哈。那我非常困惑这样的原因，所以我问林柏，然后林柏呢告诉我呢，我对星期五晚上的一群人做出反应，这些人他不喜欢呐、啊，所以你看他潜意识他自己不知道，但是他潜意识对他们不喜欢，然后花红病整个压起来拉起来，好，他 自己并不知道不喜欢呢、啊，但是林柏告诉他，林柏告诉他说，你对那一群人做出了反应，但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对威尔伯做出反应，所以我感觉到困惑。然后医生马丁，艾玛马丁是父母的老朋友，他们的年纪在70跟80之间，我当然对有对他们有童年的记忆，就是赛斯说的这件事情他记得起来，好，不是那么清楚，但也没想到，但是现在赛斯提醒他，所以七八十岁，换言之就可能几十年前的事情，逃不过赛斯的这个眼光，对不对？赛斯知道，哦，你们以前有这么一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跟你现在碰到的这个这群人当中有相关联，然后一相关联就把它触发出来了。各位，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东西真的要了解，不然你很多东西被触发出来，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脾气突然拉出来了，跟什么东西有关，那或者是运气突然也很好，是跟什么东西有关。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些意识的一些操作方式了、哦、然后他赛斯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立刻发现艾玛马丁跟这个年轻的姑娘巴之间有明显相似之处。怎么相似呢？连笑的方式都蛮相似的、啊、然而呢，在赛斯说到之前、哦，我并没有意识到，并没有有意识的意识到这一点，但星期晚上有关于八的感觉已经说到一熟悉的东西。我前一阵子有一个案，别的个案，一个朋友了，他就谈到一个案子。这个女生呢，她交了结了好几次婚了，交了好几个朋友。然后最后她的女伴指给她看，她说，你知道你每一次交的都是什么形式的人，连面貌都很相近。但是他自己并不觉得某一种面貌的人对他是有吸引力的。
嗯，那我相
信
的确是的。
但不是一定是所谓的帅或、
啊、
不是。他是潜意识里面对对某个特质。对。然后这个人呢，这个人比如说这样讲齁，他可能他爸爸吸烟的这个味道，他会觉得吸烟像男人，对不对？这个男人如果没有吸烟，他也不一定会爱他。这就是所谓的情感连结。你就是说，吸烟那个烟的味道一出来，你也知道可能对身体不好，可是你就知道，哎，这是男人的感觉，是男性的感觉，是那种，你知道我意思吗？安全的感觉之类的。所以我们对我们的潜意识了解很少。但是你看，像赛斯的话，他可以几十年前曾经被人家拒绝的那么一次经验齁，他可以清清楚告诉他，而且他在想，对齁，连两个人的笑容都是一样的。那真的呢没有回应，没有回应艾玛马丁年轻的记忆齁。他说赛斯在任何以上的这些情节的描述都可能在40多岁以前发生的事情。那他现在是47岁，我觉得应该不止40岁了，他应该是更早之前的事情了。所以他说你看、哦、这样的联想连结在你们的系统之内建立了一个具有电信的实相，而这些原因的物质化创造了一个可以综合原来的相反的力量，它变成一个相反的力量。所以我们如果对自己有清楚觉察的话，我们就知道说我原来是这个原因在启动我的。那现在有一个东西齁，就是说你看齁，算是有一个说法，人格就是由行动塑造而成的。这个定义很清楚。你经过什么你就是什么，而且你跟他你经过的事情，你不是把它当事件，而是它变成你的一部分。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经过一段非常温暖的家庭生活，那么那一段家庭生活就在你身上，你根本你也离不掉，因为那个东西无论如何都会在你身上的。好，那所以因此，你天天都在恨别人，在批评别人，那个东西也一直跟在你身上了啊。所以人格就是行动所塑造而成的，行动跟人格之间是没有距离的。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所以他说，你在很多年前曾经有这么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变成一个电信 电信实相。所以我们的每一份情感，我们的每一份对一些事情或人的看法，它都变成我们所包含在我们身上，就等于构成我们的一个电荷。电荷，你要不要去深刻去了解这个到底在说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有些人为什么看到就远远的过来，就好像一阵春风吹过来？那有些人是远远过来就一阵新风吹过来，是不是？像我们家的压力眼一来的话，所有人都逃掉，能逃的就赶快逃，这样。假如说你的情感电荷都是一些非常痛苦的、非常悲哀、非常不幸，你如果又完全没有对他没有觉察的话，就常常会做这样的连结了。那什么东西有用？哈，但是也不是只有告诉你把问题点出来，他告诉你一种操作方法。这操作方法说，哈，他对他爸爸讲，哈，因为当时是他爸爸的问题造成他的花粉病嘛。他说：“爸爸，我拒绝接受你给我的花粉病，虽然我曾经接受过，但是我现在要把它摆脱在我们两个之间。”他说：“这样是有效的。”那如果像我刚刚提到那个第六感生死念，你也可以做一个 sentence 告诉说，这是你跟他之间的关系，他不会再影响我了，那这样就开始就摆脱掉了。也就是说你可以去想去做这样的一个声明，而这个声明呢，你把它就真的去把它这句话念一念的话，他这些话对你是有用的，因为那会改变你的情感电荷。然后他说这样的话，他将综合原来的暗示，而这就是因为他们的模式，你把它远远的抛到一边去，破坏他们，然后把它变成重新的有生机的能量，以新的方式来利用。那各位，你现在学到一个操作方式了，比如说你老是觉得说，我是丑小鸭啦，我是没人爱啦，你现在就开始做个 sentence 话，那是以前的我，从今以后，我要走到另外一个阶段了。那我们到读书会去啊，那个查老师啊，每次都很赞美我，所以从此以后，我现在在跟你们断说一些断掉的句子啊。不是，你从这里头，它其实有一个像黄金一样百炼不毁的东西。啊，这个百炼不毁的东西是什么？各位，你从这里看到什么？情感电荷，对不对？那你要检查你的情感电荷了。但你可以用摆锤去知道你是多负面，因为你自己不知道。那你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你的伤痕有多大。啊，比如说那个一次的吵架可能对方早就不知道，因为他已经一年365天跟你相处，然后相处了十几年。那当时那一次吵架他只是无心的，对不对？可是对你来讲的话，那个好像深深的会让你记住，每一次你一伤心就想起那件事情，然后就泪汪汪的，好像其他的日子都没有意义，只有那一天的伤害才有意义那样，对不对？那这个就是要断句啊。就采取断句法，把它跟这件事情让它把它拉开来，然后你就真的要拉开。那这样你就可以重新得到生机。所以你不要看像这么一个好像在谈故事的这个一节齁，可是它其实都给你非常实际的一个教导嘛。它告诉你你是怎么回事。啊，你是怎么下指令的？啊，你是怎么样去吸引那个吉姆来修理的？那你是怎么把话卖出去的？好，你是怎么样去跟别人连结，然后产生花粉病的？ 那你什么样的感情会影响到你，然后甚至是可能几十年前的某件事情。是不是各位这样算是并没有那么样的不接地气嘛？它其实就很简单，感情电荷。啊，情感为什么有效？比如说我们一直在提到情感比信念更重要，情感比信念更重要，为什么？各位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情感连接着你上一层的价值，对不对？不要皱眉头，来我跟你讲哦，比如这样讲好了。
情感就在那里，
比如说你上一辈子、哦、这样讲好了，你追着某一个人下来的，那你这一辈子你知道你的情感你的信念是怎样吗？你信念再有用没有用，你知道那个情感它就有那种极大的魅力，极大魔力，我们这里提到它会牵引，它会连结，连30年前的你不知道的事情都会跟你连结在一起。那可不可以再往前推？往前推的就是说像曾跟罗他们是上辈子的上辈子的上辈子啊，那曾跟子是上辈子他妈啊，是不是？所以那这种关系的话，这关系的话有没有打破信念？你怎么在你这一辈子当中知道你嫁给那个男人那个渣男，结果他原来是你上辈子的妈，而且那个上辈子妈还是残废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他惭愧，那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好好服侍他，你内心觉得很歉疚，你这辈子呢就是硬要把他拿来当你自己的先生来服侍一下，那这种都算快，你怎么用你的信念去觉察？我跟你讲，在赛事书里面都是这种东西。好，信念创造实相，告诉我你怎么看你的信念？你有办法看信念吗？所以情感对不对？情感电荷，因为你来的时候你本身已经带了那个情感电荷，你只要去觉察自己的情感电荷，然后你就会发现到说你跟之间这边，然后你要去断这，如果你不想的话你就要去把这个切断，然后你去接近另外一个，因为这是连结嘛，好像附身一样，我今天如果附这个人的身，那我们就连在一起，我附那个人身我就连在一起嘛，对不对？如果你今天到图书馆里面，你去拿一本那种僵尸的，我不是说炒菜那个僵尸，僵尸的故事来看的话，那你就一直在发抖，对不对？那如果是拿笑话前集呢，边看边笑，对不对？那出那么多，你为什么
笑到发抖？
笑到发抖。那我跟你讲，其实我们人生就是这样，你去拿什么书来让你看？意思就是观看的方向，对不对？你看什么书嘛？你都在看什么书？你跟什么人在一起？你跟什么意识形式连在一起？如果你到某些宗教团体的话，你可能一直被那个罪恶感强烈的压制，对不对？难道这边就没有了吗？
多好的地方，
这是我对，这里只有爱，只有尊重，对不对？
有自由，
还有自由，你可以随便骂我都没关系。
同样是发抖，是笑着发抖。
OK， 好，不是啦，我是希望除了这是文字上它表示的意义之外，你去了解意识是什么。哦，意识是黏搭搭的，它附在什么地方，它就会变成什么东西。意识是这种东西，那所以如果你今天要跟什么地方的这部分要离开的话，你最好是把那个断掉，你只要声明就断了，然后再把意识移到别的地方就 OK 了。但其实比较更清楚的说法应该是在梦境化价值完成，他提到说先放松，再来转移，再来转向。那放松的意思是先不要想去解决，因为你想去解决的话你就会先产生一个负面电荷，所以不是想去解决，先放松，然后开始转移，开始转向。好，那你呼到什么地方，那个部分慢慢来讲都就会变成你一个新的重新的开始。那如果说你觉得说啊，我永远都是被人家欺负的，那现在开始断了，不要了，对吧？对吧？那这样就开始有新的方式重新开始。 他说他休息了哈，然后再来就9:34。现在亲爱的朋友们，这些资讯将有助于你们。你父亲把花粉病当作是一种 无能为力的象征。对他父亲来讲，他父亲把花粉病跟什么东西连结，我们来看这连结哦，连结在一起就是他把它连结成一个 无能为力的象征。我今天昨天啦、啊、昨天我们聚餐啦、啊、然后就听我孩子们在讲一个故事。他说一个女孩子死掉了，因为她 男朋友闻她一下。那为什么男朋友闻她一下，平常闻都不会死，为什么这次闻会死？因为这个女孩子她对花生过敏。而这个男孩子呢，他在几个小时之前有吃花生酱。
哦，是真实的吗？
他说是真实的。但是我没有看，我不晓得是他说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例子、哦、几个小时吃东西，然后吃已经在肚子里面，然后这个一闻的话就变死亡之吻，有这么厉害吗？
那其实是那个女的想要的，死的。
当然我们知道死亡就是自己的选择。
但是那个她男朋友就背负了好大的一个责任。不会啊，很美啊，浪漫，怎么会怎么会好啊？啊，对啊，你看美丽的灵魂死去
多好。对，被我们死去，死亡之吻。所以他父亲把那个花粉病当无能为力的象征，所以当他无能为力的话，花粉病就会起来哈。然后对于他啦，即便是那时也没有作为一个从你母亲那里得到注意力的需求啊，这就是我一直提到哈，如果男生没有办法在女生的身上得到英雄感、得到需求的时候，常常会有一条鸿沟。那既然有鸿沟，他一定会去补偿。那补偿的话，他就会要你来注意他。那平常不会，但是如果他觉得他比你差一点，不管在哪一方面，学识上、工作上啊，或者是男性雄风上面，假如说他觉得有所愧疚的时候，他会紧紧的把你缠在身边，或想尽办法来做补偿这样子。所以他因为从来没有从他妈妈那边、母亲那边得到需求啊，注意力的需求，注意力的需求，所以他自己是觉得自己不行的哈。所以这个模式呢，在他早年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不是后来结婚，是本来就确定。他放弃了这个标志，因为他不能让他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他母亲不会被打扰的。所以他跟他妈妈在一起，他就一直都有这个需求，想从他妈妈那边得到需求。可是他妈妈很狠，你不管怎么讲，我就是不理你，不受打扰可是他这一方面并没有真正得到满足了，他没有像妈妈那样安慰他，所以当他意识到这种情况的对他不再适用的时候，那你捡起来的那个状况，说你的意思是约瑟了，就他爸爸的事嘛，他捡起来，因为他都老是用这种方式，他妈妈没有理他，可是你却从他的身上抓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就做很多连结，你知道吗？那这里有没有在讲家庭？是不是？如果说做丈夫的一直想黏太太，而太太也就不理他的时候，那有可能当孩子的也会去拾起这个部分的、啊，这是他说的了哦。但然后呢，那个时候他说你伴随着一名男子应该是什么样的概念接受他？他是爸爸嘛，对不对？然后呢，他爸爸有花粉病，所以他是一个男人，他就应该有点花粉病才像个男人。好像说，如果他爸爸抽烟的话，他好像必须要抽过烟才像男人，对不对？那如果他爸爸喝酒喝得很凶，他必须要像那样才觉得像个男人嘛，对不对？那如果说他觉得爸爸是用什么方式对他妈妈的婚姻生活的话，那么你也会从他的身上去拾回那种样子，你才觉得自己像个男人。但是如果你从你的配偶当中没有办法得到这边的话，你会觉得怎么样？你好像觉得自己是该处罚的，因为你从配偶身上得不到这个。 这就是他在提到那个意识的那种变化状态。所以你有一个你不知道什么东西的儿子，你也会自动的把这个转移给他，就是孙子第三代，他爸爸想得到他妈妈的注意，那他爸爸后来放弃了，因为得不到，对不对？可是儿子呢，从爸爸身上把这个接过来了。然后他说，你如果没有觉察的话，你的儿子会从你身上学到，而且你儿子也会一样具有那个特质。这种感觉有时候真的很难讲。我记得有一次我以前当兵呢，齁，然后站卫兵的时候不是拿着枪吗？拿着枪的话就自己觉得好了不起，你看荷枪实弹呢，那看小说看太多了，就是说好像男生然后带着枪然后站在这个营大门口，齁。是啊是啊是啊，我知道啊。但我的意思是我在以前读过这样的书籍又看过这样的电视电影，对不对？然后觉得说好像那样很难忍，你知道吗？但只不过是战卫兵而已嘛。这就跟你讲说你伴随着一个 男子应该是怎么样的概念，然后你就会不自觉的 会把这个变转。所以现在你知道男子气概几乎不能跟流鼻涕相比，哦，相提并论，你意识到你的阳刚之气，你现在非常明白你在你允许自己有太多权利去交换你的症状，并且你因此可以得到把它承担起，把它放弃掉，你不需要用这个方式来证明你自己是像个男人了，意思是说你好像不需要一定要抽烟才自己觉得像个男人这样子。你不是在帮助你爸爸，因为这个症状不会回到他身上，因为他不要了，哦，你的系统将会简单的重新整合一下能量方式。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你妈妈把你当作是她最爱的人，哦，一般都是这样嘛，对不对？你们也都把自己孩子当最爱的人嘛。然后你接受了这个症状，那成为一个，哦，面对他的保护的情况，实际上你要说的是我是我父亲的儿子，那你爱我，那我就会像父亲一样照顾你。所以呢，父亲有什么缺点，那他也都伴随那个缺点出来。欸，你去研究他，你去把这个东西仔细再把它看，然后把它画出来，哦，他很精致，欸，他真的很精致，他讲的也都很有道理。因为他妈妈很爱他，然后呢，他会觉得说他既然是他的儿子，哦，他必须要是他父亲的儿子，所以父亲的一些缺点他似乎也必须要有。所以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症状几乎是没有必要的，不必要说一定用这种方式的，弄个花粉病都不好玩了。母亲基本上没有分享你父亲户外的爱，并且对中间来讲你在玩两端，因为这个症状也允许你在家里跟他待在一起。那他提到花粉病也是你父亲对抗世界的一种防疫，那因为呢这引起他有一些孤立的个性，我像花粉病 啊一直咳嗽，我不想出去外面啊，那种孤立，你能够 得到必要的隐私，因为他孤立所以他有隐私，我不必利用这个症状而获得，就是你自己是不用这种方式，不用像你爸爸那样。墨水对你的人格具有一种象征性的联想，是一种疗愈。他可能是画家吧，然后又加上可能会写一些东西，所以墨水对他来讲是一种人格性的象征。他好像一直都很会写东西，他以前曾经大概抄经书的僧人嘛，所以你歇的时候瑜伽对你会有帮助，但是在今天课程上所获得的知识对减轻你的症状会有极大的好处。 极大的帮助。啊，前面那个跳掉了哈。他说你父亲也是在对立乙农场工作的黄奕，他说有一天哈，他给了你乙肝油，那症状就从那一天开始，你不应该在这个季节在你父母亲家吃了混合油的沙拉，这是另外两件事了哈。我突然间跳到这两个没有讲。然后在他说在这个季节里面哈，红色的装饰你应该避免哈，应该采取一个实现跟你母亲红，采取跟你母亲红色的连接，这样我们的朋友就能够在圣诞节的时候利用他的红色窗帘有免疫力。应该说他跟他母亲有更多连接，连那个他母亲喜欢红色，他跟他母亲的颜色连接，他也就会跟他的父亲会比较脱离。所以他这种教导方式就大家参考看看、yeah. 啊、这就是一个，因为后面还有了，但是他是一个治疗，怎么去治疗他的病症，甚至是花粉病这样的，他跟很多的情感的连接有关。那可能有很多人会说啊，想象或情感连接有这么重要吗？每一节课赛斯在上课的时候他一定会讲一句话，这边是印象，是不是？他一定会讲这边是印象，我的印象是什么啦。比如说你问他问题，他说、哦、我的印象是什么，他是从他的印象，那印象是什么？印象就是连接，对，就是他跟你之间的连接，他是用印象。所以我的意思，这是一个关键，也就是说你们随时一定要观看自己的印象是什么。我对这件事情有什么印象？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人你有什么印象，看到他、哦、他是有，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哦、他看到人都用一个字形容他，他都用一个字形容他，那或者是说他就会说这个人他的印象是什么。可是我们一般人大概都没有，但是协赛师的话你就要去把这个印象拾回来，就我在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印象是什么。那印象表示一种连接，而且这个连接通常、哦、不只是现世的连接，你知道吗？看起来他好像是我上辈子的兄弟姐妹、哦、看起来这个人是会害我的、啊、看起来是怎么，你有很多的印象跟连接，只是你自己没有去感觉而已、啊、这个印象跟连接我觉得你们可以参考，你随时去练习。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可以练习嘛，到目前为止你们想得起来的有好几个嘛。第一个就是说当自己的一种状况很不好的时候可以做切掉，然后当情况怎么样的话你去看你是跟什么东西是有连结的、哦、那连一个简单的颜色的连结都有可能会改善你的整个身体状况。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今天的课应该算很不接地气啦，不过你们可以参考看看。啊，因为时间到了、哦、那我们就到此为止。
谢谢，
但因为他也刚好休息了，谢谢。